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出于你的话语，无不带着能力。主，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我们生命，叫我们的灵命都可以得到成长。主，今天早上我们要交托我们自己在你的手中，也把我们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名，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有圣灵的充满浇灌，今天使我们能够进到你的话语的真意里面。主耶稣，我们相信主当我们求告你的时候，主，我相信今天早上圣灵要充满在每一个听到的人的身上，也在孩子的身上，叫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都要同蒙益处。赞美耶稣，将荣耀颂赞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一开头第一章讲到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之间的分党结派，有很多的纷争的问题。那我们就要回到不是回到，我们去思想说，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所面临的处境，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分党结派？为何要分党结派？表示是他们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差异性。那我们可以想到的差异性比如说文化上的差异性。虽然这个地方是在外邦地区，在哥林多，在希腊这边，但是事实上这个信仰并不是希腊罗马本地的信仰，对吧？所以来到这当中的文化差异，最明显的就是希腊罗马文化跟犹太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那前面讲到说祷告蒙头不蒙头的问题，很显然的也有犹太人在他们当中，因为希腊人并不会去蒙头，会蒙头的一定是犹太人，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上的差异。那有当然会有价值观的差异。那希腊罗马文化他们是比较强调比起犹太文化他们是比较个人主义的，比较自由主义的。那比起犹太人的律法主义比较多，律法主义的比较持守这些信仰的，我想那个冲突是很大的。那再加上今天要谈的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里面会不会带来差异？会，因为今天这一章讲的就是圣灵的恩赐。所以当保罗谈到这里的时候，突然讲到关于圣灵的恩赐，这也是教会里面我们所会看到的差异性。当然我们面对差异性，我们不明白这当中的背后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疑惑，特别对于我们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总是会觉得可能是个麻烦，对吧？因为他不太了解你，你也不太了解他，那就成为了一个麻烦。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处理一下关于神在教会当中的工作，他本来就会有带来差异性。就好像他就举了身体做例子嘛，我们身体因为不同的功能，它就产生不同的肢体，不同的有手有脚有眼睛有各样的器官，这是为了符合不同的功能而有的。那当然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就很大，从外形到它的功能到它的结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差异性，如果我们不明白神在做什么，不明白这差异性背后神在主导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看到表面上我们不同，所以就有什么纷争，就有结党，就有冲突，各样问题都出来了。所以在这里保罗要开始告诉他们关于圣灵的工作。所以从第十二章开始后，我们就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一开头他讲到说，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表示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们如果不明白，恐怕问题就很多。所以保罗很希望他们明白属灵的恩赐。那就像以弗所书讲的神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教会各样天上的福气， 天上的福气，指的就是这个。好啊，神就把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带到教会里面的。那接下来讲到服事，那在希腊罗马这些异象崇拜的啊，异教偶像崇拜的思想背景里面，他们会不会服事神？会不会服事偶像啊？应该说他们会不会服事偶像？会。服事偶像的目的是什么？要求得自己的益处。那也许他们并不晓得他们偶像所要的是什么，但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他们也做了各种服事。所以这样的背景会在他的里面，这个思维会在他的里面，他就会觉得我要怎么服事神是我可以定义的。那在这里保罗在提醒，不是你自己来定义你要怎么服事神，是圣灵在主导这件事情。好，所以他讲到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是主的。相对的当然这里我们看起来，有谁会去，有哪个基督徒会去讲耶稣是可咒诅的当然他是为了衬托出耶稣是主这句话，我们能够认耶稣是主，基本上就是圣灵的工作。好，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这一种超越自然的事情，一个木匠的儿子，我们很难认识他是主，他就是神自己。好，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当然在外邦里面，在当时的文化里面，确实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想想看，这是写在公元50几年的一封书信，在当时当然罗马还没有很强烈的认定基督教是非法宗教，因为时间还不是很长，但是越来越强烈的整个罗马的政府是认定基督教是违法宗教，这件事情是一直在扩增当中。所以在当时可能抓到基督徒都不是很好过，他们都会要求这些基督徒不仅要离开信仰，而且要咒诅耶稣。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会看到，若不是圣灵保守，人也很容易这样就掉到这些外面的试探里面。所以保罗在强调一件事情，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接下来从第4节开始到第11节，他就开始讲到一些事情了。我们一起来读第4节到第11节。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意分给个人的。
所以最后第11节讲到说，这一切有这么多的恩赐，都是谁？都是随谁？随圣灵的意思，你可以把那个随己意画起来，都是圣灵随己意所分给个人。换一句话讲，这就是神的主权。神要给人什么恩赐，是神在主导的。好，那当然我们讲到说，即便是这样子，恩赐有很多的分别，但是圣灵却是什么？一位。那从恩赐，你不同的恩赐，你会有不同的职事，也就是你有不同的职分，会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即便有不同的职分，但是主却是什么？一位，基督却是同一位。那在这当中所显出来功能也都各不相同，但是神毕竟还是一位。但他讲到圣灵、耶稣跟父神，但这里主要强调不是三位神的主题，他这里强调是说，这些你在教会所看到的差异性，其实是神安排的事情。好，除了前面天然因素，就是所谓的文化差异啦，性别差异啦，这些事情之外，在恩赐上面的差异，事实上是神在主导的。那从第7节开始，第7节其实一个重点，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把得益处画起来。他显在个人身上这么大的不同，是要叫人得益处。好，这个人不是指个人，这个人是指群体。 群体，好，得益处就是共同的好处，英文写的比较清楚，是一个共同的好处。共同的好处指的当然就是教会的益处，好，是指教会的益处。所以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恩赐，但是目的是什么？很清楚，是要叫教会得益处。那我们就是教会嘛，吼，我们在里面，我们也都得到益处。那后面就开始讲了，从第八节开始讲到有很多的恩赐，比如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好，有信心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有行异能的恩赐，也有做先知或者是辨别诸灵的恩赐，还有说方言跟翻方言。好，那当然智慧的言语，这个言语英文讲的是 the message， 好，所以表示说能够传递一个讯息，是比如说有智慧的讯息，有知识的言语，好，这些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就要思想，这些差异，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就变成我们当中的冲突。当我们明白，原来是神借着不同的差异，要叫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就必须扭转我们的思想。也就是，当你看到别人跟你不同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那是价值的所在。阿们吗？差异性是价值，差异性本身不是带来冲突，但我们常常把差异性看成是什么？麻烦、冲突。我在讲一件事情，你在谈另外一个角度，我就觉得你就故意找我麻烦。比如说，你就从先知的角度告诫一个人说，我早就觉得你会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另外一个人就硬要教导他，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被思想的，你可以理智化的，你可以第一个动作做什么，第一个动作做什么。基本上他们是不同的恩赐，对吧？可是如果他们不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你就会觉得对方在搅局，对吗？那有怜悯恩赐的更是很快的出来，就这样想要收拾残局，想要安慰人。那真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之间的恩赐，我们真的会看彼此会觉得怪嘞，我在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偏偏要把它拉到另外一个角度去做事情呢？这就是冲突的所在。可是如果我们明白，原来是圣灵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使用我们不同的功能，如果我们有一个观念，这些功能合在一起会看到它更美好的事情，我们自然就会怎样，放下自我的角度去设想对方做的事情。阿们吗？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要教导哥林多教会，教会里面的差异性，其实有一部分是属于属灵恩赐上的差异性，所以你们不要在这上面去，在教会里面去分门别类，去分门结党，这些事情是不好的，只是因为你们不明白，所以今天保罗要教导他们这件事情。那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应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各安排在身上了。
所以保都是到这边，所以保罗就用我们自己身体的角度，帮助弟兄姐妹去了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把教会看作一个完整的身体，在这身体里面，就像我们身体里面一样，我们会有不同的什么肢体，我们会有不同的器官。好，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什么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却能是什么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为什么突然讲到基督呢？原来基督是教会的头，而且是教会成就一个群体的根本、基础、本源。借着基督，神就在我们身上制作了各种的恩赐在我们身上。所以他这里又讲到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希尼利人、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保罗要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仅你要看到我们的差异是文化，是属灵恩赐，还有一个差异你要超越的，就是我们的身份。好，我们的身份，你可能在这世上，你可能是自主的，你也可能是当一个奴仆的，但是这都是暂时的身份，背后我们都有同一位神，我们都是成为一个身体的。而且这里又特别讲到说隐于一位圣灵，第十三节，好，隐于一位圣灵，也就是什么，他是我们的本源，我们都共同好像喝一个相同的泉源一样，若没有这个泉源，我们每一个人都生命无法得以延续，所以我们都是同样的隐于一个圣灵的。所以虽然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有不同的身份，我想保罗也没有教导他们这些弟兄姐妹，你今天信了基督徒，所以你要回去跟你是个奴仆，你回去就跟你主人说，我不再当奴仆了，我要离开你。恐怕在社会上的角色会带来怎样，会有一个很大的纷乱。那但是我们在灵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真正的属于是谁，是基督的，我们真正身份是神的儿子。虽然我们在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好像保罗所讲的，我们如同一出戏演给世人跟天使看，对吧，有讲过这样的话，但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属于神的。所以这里也教导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不要从世界上的我们个人的角色、性别、文化、学历各样的条件去评断我们的价值，对吗？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角度去看到我们自己的价值。好，那我们现在会在哪一个位分上，事实上都是神要借着这些事情要显出我们的，其实就是十三章、十四章所讲的爱心。爱心，神把我们造成差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显出我们当中的爱。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模一样，遭遇都跟你一模一样，他的需要跟他所得的都跟你一模一样，你嘴巴上可以说我爱你，但事实上你也会觉得很容易，为什么？没有任何损失，对吧？不需要损失任何东西，因为太容易了，你的需要跟我需要都一样嘛，所以你也不会特别从我这里要什么，因为我有的你也有。但是如果我们不同呢，我们差异性很大呢，基本上就在训练我们的爱心，阿们吗？有的人可以有先知启示，但我没有，是不是显得我比较卑微，他比较尊贵？当然不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事情，要叫那有恩赐的去帮助没有恩赐的。那每个人恩赐都不同，我们就会怎样行在爱里，对吧？所以就好像身体一样，你不会因为手能够做很多事情，脚只能走路，而且只是承受重量，你就觉得脚不重要，你会这样想吗？没有人会这样想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很重要，对不对？如果任何一个部分拿去，对你来讲都是一个什么亏损，都是一个亏损，而且你会觉得不完整，你就觉得不完整。也许你少了一只手你还可以活，没错，但是想起你曾经有这只手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是有比较完整。好，所以相同的，在我们整个教会的群体当中也是如此。好，所以我曾经以前听过有一个人讲一个台语，我觉得蛮好玩，可是也蛮有意思的。他说：“哎，用教会吼，无力未倒，有力上好，听得懂吗？啊，无力未倒，啊，有力上好。所以你好像可以感觉到你有一个自由度，没错，你可以离开，但是你离开不会造成整个教会就崩倒，但是如果少了你，教会也不会觉得很完整。就像我刚刚所举的例子，你的身体你可能少了一根指头，小微指，你可能觉得哎，生活上还可以，还 OK， 但是你总是觉得怎样，不完整，不够完整。好，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哥林多的教会，你要从这个思维去看到人之间的差异性。所以这样的价值一进来，分门别类或分党分门结党的事情就会怎样，自然就应该 不在，不再有才对。所以第十四节开始，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是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得听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好，这句话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我们只看重某一个东西，那感觉好像多一点这个就会比较好，那不见得是好事，对吧？如果医生打开我们身体，一打开全部里面都是肝脏而已，那医生恐怕会吓一跳，你这个人怎么活着的，了解吗？所以如果我们强调那看得见的恩赐，那站在讲台上的恩赐却没有其他的恩赐配搭，就好像我刚描述的那个状态，在神来看，哇，这教会怎么了？它是很怪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要去看重每一个恩赐，在神的里面都是怎样一样重要的，都是相同价值的。好，而且这个主导权是谁？圣灵，是圣灵在安排的，是圣灵在主导的。所以我们就要去脱去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意志要服侍神的这个想法，我们必须把它放下来，让神去主导这件事情。好，那十八节，但如今随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
俱
各安排在身上了。好，很清楚，保罗强调这是上帝的主权。好，所以你要在这里可以把它写下来，这都是上帝的主权，所以我们就要尊重啦。你有什么样的恩赐，可不可以比较？不能比较。好，那在使用恩赐的时候，可不可以自夸？哇，我有医病恩赐，你没有。换一个画面，我们比较容易去了解那个状态。恩赐，属灵恩赐基本上是工具，是属灵的工具，那它只有在地上的日子用，因为到天上需要有医病恩赐吗？天上没有人生病，对吧？不需要医病恩赐。那这医病恩赐就好像一个工具，那你就想象一个画面啊，你不可能拿着一个老虎钳沾沾自喜，我有老虎钳怎样？很怪吧？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工具只是拿来用的啊，你不可能拿着老虎钳去夹一个杯子喝水啊，那不是很怪吗？所以恩赐有没有可夸的？恩赐原没有可夸的，这是神赐给人要成就教会群体完整性的部分。所以神既不会神赐给我们恩赐，既不会在恩赐上审判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在恩赐上自夸。好，既然是圣灵给的嘛，他就不会去审判我们的恩赐，阿们吗？但是神会审判我们一件事情，你使用恩赐的态度，对吧？因为那是品格，你怎么使用你的恩赐，你在群体当中你怎么用你的恩赐服侍人，你要人看你比较高一等，或者是要在当中得自己的荣耀，恐怕神就要审判这件事情了。好，所以我们要明白恩赐的目的。再来从第十九节我们读到第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若是多都是一个肢体，
若只是一个身子，
身子
在哪里呢？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所以保罗继续讲，虽然肢体很多，但身子其实只有一个，好，就是一个完整的身体。所以这里就强调啦，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他讲到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我们的内脏器官是不是比起我们外在的这些手脚是不是软弱的很多？好，你能够经得起有人去 动你的脑的组织吗？那是经不起的。不要说脑，眼睛，你可不可以像打手一样去打你的眼睛打一次看看？你会怎样？哇哇叫。所以眼睛软不软弱？非常的软弱。但它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哈，你不会想要失去它的。所以人越软弱的，在神来看更是什么？不可少的，好，不可少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恩赐不能比较。好，再来第23节，身上的枝子我们看到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比较，我们觉得现在人都要穿衣服啊，对不对？从亚当开始就开始穿衣服了。为什么？因为最近来我们也觉得，哎，我们看我们自己身体是什么一种羞耻，我觉得我们身体赤露敞开是一种羞耻，所以我们就给它加上什么衣服。所以神也知道教会里面人完不完整，有没有充满罪性？有。但是神还是赏赐给我们恩赐，叫我们在当中显出神的荣耀，对吧？所以神在这里就是借着这样一个属灵恩赐，一来也医治我们孤儿的心，不是吗？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够完整，到神的面前恐怕是充满亏欠的。但是你不能在服事的时候带着神给你的恩赐，你还百般的觉得很亏欠，然后很退缩，很胆怯，这对吗？这就不对了。好，所以虽然我们看我们自己是软弱的，虽然看我们自己是不完全的、不完整的，可是当我们领受恩赐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恩赐本来就不是彰显我们的荣耀，是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就这样刚强壮胆，而且教会也觉得体面，对吧？所以就越发使它显出俊美来。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是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待恩赐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每个人生命阶段不同，那甚至我们的品格也是在一种成长的阶段当中，但是恩赐使用出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快去评断。你会说，这个人才信主多久而已，他去跟人家按手医病做什么？这样也不对，因为使用恩赐它就是一个工具。虽然我们会希望说期待成熟的人去使用工具，因为比较熟练嘛，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是乱来的，因为是圣灵给他的。所以我们要这样，神配搭这个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有缺欠的肢体，这都是圣灵的意思，免得身上怎样分门别类。所以第25节讲到说，重要肢体彼此相顾，重点是什么？重要肢体彼此相顾。我们要看我们是一个什么群体，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的。好，所以一想到我们自己身上也有软弱的，所以我们也要想到说，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也有软弱的，可是不代表他不重要。好，就像我刚刚讲的，眼睛很重要，但是你手只要伸进去碰他一下，你就知道了，你会受不了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中也有软弱的，但是不代表他不重要，也不是我们可以随便把他舍去的。好，但重点就是要彼此相顾，你的眼睛就要常常被保护，对吧？一个东西飞来，你的一个直接反应是什么？手飞到你的脸上来，你的手会不会去挡？当然会啊，你的天然人直觉反应，手就一定去挡它。你绝对不会说，哎，不关我事，我就站在那里，让一颗球打进我的眼睛。你会这样做吗？不会，你的手一定伸过去挡住那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软弱的，事实上我们也要用相同的方式去相爱，好，彼此对待，不是去看他，啊，你怎么这么软弱，跟你讲说这么多遍的你还是这个样子，你应该回去好好祷告改变一下。不是，你要就好像手要伸出去帮眼睛挡住那个飞来的东西一样，我们要去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快乐。这个在我们身体做比喻，再清楚不过了。你的左手的小指割了一个伤痕， 你的右手会快乐吗？不可能。对你来讲，那个痛就是全人的痛，对吧？就是全身的不舒服、痛苦。所以我们也要如此去看待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那是他的事，我们要怎样感同身受。好，所以要彼此相顾。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也就什么一同快乐。好，所以我们也要这样转换我们的想法，不要去增进，不要去比较。当别人有所成就的时候，我们要怎样为他一同感到快乐高兴。好，这是神告诉我们。因为如果我们还是从我们自己角度去看彼此，我们当然都会有这种看法，从我的感受去解释他的作为，那我觉得这样就会有很多的不准，或者是很多的自私的想法。那我们最好就是透过神去看对方，透过神去看对方。也许他这阵子软弱下去了，但不代表上帝不会帮助他，不代表上帝不会在后面帮他开路，不代表上帝不会改变这些事情，阿们吗？所以当我们借着神再去看到对方的时候，那个看法就不一样了。你里面就会怎样，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的人同喜的。好，所以重点是在教会里面差信是必然有的，但我们要操练的就是我们借着基督去看到彼此，借着基督去看到别人。27-31，我们最后来读 这最后的经文。好，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人的，治理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好，所以保罗继续讲，在教会里面，除了刚刚这些恩赐之外，还有刚刚那些恩赐，有些是先建造个别的使徒，好，不是使徒啦，个别的信徒，对不起，建造个别的信徒。可是后面还有一些恩赐是建造一个群体的，比如像什么使徒，比如像先知，比如像教师，这些还有建造一个群体的。他感觉好像不是针对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他对教会也是什么有益处的，他是建造群体的。那如果都是使徒，都是先知，都是教师，都是行异能的，这样好吗？这样其实并不是很好。所以在教会里面会发现各种恩赐啊，当我们走向基督的成熟的时候，这些各样的恩赐就会更多的出来，更多出来，我们就要警醒一件事情：差异不是带来麻烦，差异本身是价值。我们一定要去扭转我们的想法，差异是价值。一旦你看到别人跟你不一样，他的思想、他的做法都跟你不同的时候，你一定要放下自己的角度去看他，你要试着回到神的角度去看他所做的关于整个群体的事情是不是带来益处。如果是，那是神的工作，就要小心。我们可是不能随便评断的。好，你评断他就等于在评断圣灵的工作，对吧？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那讲这么多恩赐，其实保罗后来讲到31，他就讲到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放在12的最后一节，他感觉是跟整个13-14是扣在一起的。齁，虽然恩赐有这么多，但我们还是要思想恩赐的目的是到底是什么。好，那要成就什么？恩赐的目的要成就教会能够更走向成熟，那这当中最终要显出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从13-14所讲的，就是神的一个美妙的属性爱。好，所以当保罗在罗马书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想到 荣耀，神的荣耀，你会想到什么？我常常会问人家这句话，你想到神的荣耀，你会想到什么？其实在神来看，神的荣耀就是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其他的荣耀人没有办法亏缺，上帝创造宇宙大地，所有这地上所有一切的物，我们可以亏缺他的荣耀吗？你做不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人类确实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是神造人类本来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跟神之间也是相爱的一个群体，却怎样？自私堕落，叫这一切破坏了，所以神的荣耀就亏缺了。所以保罗讲到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有各样属灵的恩赐很好，但是我们要求的更大的恩赐就是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好，那如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所以接下来就从十三章十四章一直谈到关于这一个部分。好，感谢主。所以今天在这里跟你左右边的讲，差异是个价值，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读完这段经文，我们要去改变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聆听你话语的时间，我们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更加明白，主啊，原来不是分门结，你不要我们分门结党，不是只是一个规定，原来这背后我们要明白我们之间的差异性。主啊，我们不仅要去体恤别人跟我们之间有家庭有文化有性别有各样的差异之外，主啊，我们还有在教会里面还有属灵恩赐的差异性。主啊，但这些不能成为我们的问题，不能成为我们的麻烦，我们要在爱里面，我们要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我们却要走向合一，我们要走向彼此相爱，我们要走向彼此相顾，我们要走向彼此造就。主，帮助我们学习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你所看为重要的事情。也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这当中差异的时候，主帮助我们回到你的里面，从你的眼光，从基督的眼光，从基督的心去看到彼此。主帮助我们活在爱里面。主，我相信这是你给教会一个极大的奥秘。主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恩赐。主啊，也是一个极大的益处。主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学习活在爱里。恩赐虽有不同，但神总是同一位。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照着你自己的意思运行在我们当中，也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工具。我们要服侍你，我们要照着神你的心意来服侍你。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祝福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让我们不论到哪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的教会。主，我们都要带来更多神国度的扩展，带来更多人生命被建造。赞美耶稣，将荣耀颂赞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